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第二福音讲的最最清楚，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知道吗，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明显记载这句话，马可也没有，所以路加呢加了这句话。我想这是初代教会都了解，种子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种子撒在我们心里面，神的国度从这里开展。Seminal, Fidei Seminal, 这个就是很重要，在神学上面你怎么推想都是一定要有种子，怎么开始的种子。当然从福音的经验里面，传福音经验，有人传福音给我，你很少记得有人传福音给我他讲的什么话，因为你已经得着了种子，但你仔细想一想所以这个传福音的过程，我以前也跟学员传道会的人一起同工这个 Campus Crusade, 他们讲到做见证的时候一定要有秘诀，不是秘诀，一个 要点是什么呢，你怎么信主的，信主之前 before, 信主之后怎么改变，你怎么信主的，常常说 before after, 然后说那个内容，先把头尾讲出来然后讲内容，内容中间有一定很重要的，传福音是谁传给你的，怎么样拿四福音定律得救的，但是更要一件事情，个人信主的时候有没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种子，这句话引发我的思想所以很重要，启迪我对于神话语的爱慕跟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认识很重要我这些日子在编这个在做的 IBS 的网站，我们新的网站大概明天就要出来了我也是先做个广告这个我会发 email 给大家，下礼拜告诉大家网站在哪里，当中有一部分呢是讲这些师资，我们师资信这个教课的老师是谁，我请他们把他们的 CV 拿来这个 curriculum vitae 拿来，很多人都说哪一句话给我生命，我从这句话信主的，很多人都不一定是同样一句话，很多不同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语每一句话都带有生命能力，因为它是种子，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确定这个事实，因为叫人得救不是你我的能力，是神的话语的能力，不是你我的口才，是我们怎么善用适当的使用神的话语。所以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什么是教会，教会里面一个是正确的施行礼仪，正确的施行这个 sacrament 就是敬礼这个跟奉饼，改革中就是改教运动以后所有七种天主教讲的七个礼仪只剩下两个，天主教七个礼仪呢有一个是结婚，结婚是一个圣礼所以在教堂举行婚礼，还有一个呢是临终临终这个 last rite, 还有呢案例案例一个人接受圣职案例，还有两个我忘记了一共七个，我会查一查，这个很容易查的，我随手感只记得就说这三个，所以天主教七个圣礼，但是基督教只剩两个，就是受浸跟擘饼，而正确的使用这个礼仪是教会的记号，第二个记号是什么，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这是 Calvin 加尔文坚持的，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这是真教会。一个教会如果有即使有正确的礼仪，但是没有神的话语，没有人会正确传讲神的话语，不是真教会这是 Calvin 很注重的。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这些圣礼你们都做错了，因为不信主的人也在里面擘饼不信主的人你也给他施浸婴孩洗嘛，对不对 ?P.O. Baptist。所以这个是改教运动非常严厉的声讨的事情也因为改教运动出来了浸信会，你知道吗，浸信会直接受改教运动的好处，虽然它不一定是加尔文，但是呢因为改教运动出来一个重洗派，重洗派刚刚被天主教笑死了，为什么，他们不承认婴孩洗礼，所以一定重新到了成年之后他自己主动的表示愿意信主才给他受洗， 你不要以为一开始就是敬礼，重禧派最早的时候也是点水，倒不是在争执要不要敬下去，以后呢既然不一样，索性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天主教点水礼不要了，去敬礼，也有道理嘛。圣经里面 baptizo 这个字是指的敬嘛， dip、啊、所以他们呢这个嘲笑这个崇敬派，叫他崇敬派，说 double dipper 两次，这个敬两次，其实没有 dip, 没有 double dipper, 只有 dip 一次啊，因为以前呢这个是点水礼不算啊，怎么知道不算？因为没有正确的施行圣礼，这些都是以后发展出来的。可是除了圣礼之外，最要紧的是什么？正确的教导讲解神的话语。所以加尔文对这件事情呢非常执着，也是因为这样产生的唯独圣经的这个口号啊。所以这是教会历史，这也是跟我们每个基督徒有关系的。正确使用神的话语，传福音更是这样。叫一个人得救，一定是正确使用神的话语。那你说，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之外，有什么其他例子？有，耶稣基督自己榜样，《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跟尼哥底母啊，怎么讲呢？解开旧约，你看，因为耶稣知道尼哥底母懂得神的话语，说什么叫做信心？啊，人子在旷野怎样举蛇，不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的人得永生，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这是根据民数记里面那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被火蛇咬的时候，摩西的解救方法叫做信就活，一信一望，望就活，因为相信所以去望，望一眼就得救了，就望就活啊，这有一首诗歌唱这个话，望就活。那么所以呢，你也看见无论是使徒保罗，无论是彼得或者保罗，这些使徒们都是这样传道的，本着圣经传讲基督。尤其我是特别看见保罗呢，本着圣经传讲耶稣是基督啊，这个是保罗传福音的基本态度。所以呢，这里我加了一句话，使徒们的榜样呢是规范性的，规范性跟描述性不一样。什么叫描述性？给你看个榜样。规范性呢，在这个榜样里面，不仅是榜样，有一种规范，有一种教导性，而且一种强制性。当你看见说使徒们都是用圣经传福音的，用神的话语传福音，你就知道这是规范性。规范性啊，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把人带到信心里，因为神的话语是什么？是种子，是信心的种子。所以这里你就看见这个基督耶稣榜样。还有呢，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什么？我知道你自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什么？是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说了，从旧约到新约教导提摩太，因为提摩太他的母亲跟外祖母罗伊跟尤尼基都是非常爱主的，他们呢教导他圣经啊，犹太人圣经，犹太人呢有两个来源，不是两个来源，对，两个来源，一个信心是在家庭里面传递的，一个是在会堂里面，或者说在这个祭司或者是利未人这个手下啊。但是当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真正的传承多半是在家庭里面，因着家庭的传递信仰，也就是在家里面教导圣经。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我知道你明白圣经，自小明白圣经，自小认识圣经，这个圣经是你因信基督，他加进去，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这是给人得救的智慧，这是圣经啊，唯有圣经，其他的没有办法，只有圣经告诉你给我们得救的智慧。第五个点呢，这个圣经比较重要，这是说到神的话是属灵征战攻击性的武器。关于攻击性的武器这一点呢，他的看法主要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对不起，第六章，那讲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是找到根据，为什么很早就相信圣经是一种攻击性的武器啊？我说攻击性呢，不是 offensive, 叫人受不了，不是叫人讨厌，因为你知道，当我们讲一个人 offensive 的时候，这个人非常 offensive, 有很强的攻击性，这个不好。因为你到处讨人嫌的，就说你有攻击性 offensive, 这个人到哪里都叫人讨厌，不是这个意思。 是根据 defense 来的，防身的武器啊。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每一样都是防御性的，唯有一件是什么？随身的宝剑。这个东西呢，你要晓得，当时最早的时候，这种武士啊，在罗马时代，武士们的装备，这个要紧的全副军装，你不能够缺一样，缺了头盔，缺了护心镜，装备不全都有危险啊。那么我以前讲过这个了，我年轻时候相信是攻击性，后来我们对攻击性的字有点明白啊。对不起，对，第六章哈，这个以弗所第六章讲的。他说呢，最要紧是讲站住，是吧？他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保罗最重要说能够站住啊，这个站住当然是除了字句之外，更是灵里面站住啊，防备的啊，所以要站稳了。好几次提到 stay 呢啊，站住，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真理是什么？其实真理也在圣经里面，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心当作藤牌，信德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了恶者一切的火箭。为什么？什么意思？这个从前呢，这个打仗啊，没有现代兵器，是用刀剑，是吧？长的剑、短的剑啊，射的箭。这个箭呢，为了要增加它的破坏力，是烧了火的。火箭嘛，所以叫火箭，火箭，中国火箭这样来的意思嘛，对吧？中国也会用这个，孔明也会借箭，是吧？以后呢，就这个借箭来射在稻草上面。但是，怎么样可以把火灭掉？你光是挡住箭，火还烧。所以呢，他们发明把盾牌浸在水里面，浸在水里面之后呢，这个皮革特别坚韧，因为真的你晓得。干的皮呢还可以切，这个湿的皮简直没办法，因为它又有韧性，所以呢一射上去火就灭了，所以湿的它烧不起来。要不然呢，你这个藤牌如果是这个植物性的东西，无论是木头，没有那么多金的盾牌，你要晓得从金这个什么，这个金属盾牌是以后才有的，最早的时候都是木头藤的，藤比木头好，为什么？不容易砍断，但是把它浸湿了以后特别能够防火，皮革也是，啊，很多是皮革做的盾牌，那这个呢可以灭尽仇敌的火箭，然后呢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他说神的道是宝剑，其实在那时候打仗的时候有长剑跟短剑，真正攻击性的长剑，但是短剑是干什么？真正给刀剑脱离手，身上还有短剑。很多时候是匕首的，像把匕首，这个是防身用的，啊，所以神的话语呢，能够杀伤敌人啊。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是一种，我不喜欢用攻击性的字，是一种积极的传扬神的话语，一种积极能够阻挡仇敌的攻击。为什么？因为仇敌有很多错误思想。很多错误思想，我说还是被动的，因为你会传道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思想里很多问题，怎么进去的？从小进去的，所以保罗才说怎么样？保罗才说要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当然，这是哥林多后书了啊。这个他说我们所说在神面前呢，这个用这个神的话语啊，他就讲到这什么？我们呢是要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正基督。我看啊，在哥林多后书应该是 OK 零后十章三章四节 OK 看啊，哥林多后书十章呀，对对对，在这里啊，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他说呢我们征战的兵器第四节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归顺基督，使他都归顺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啊，这读到这里可以了啊。他说呢，这里讲把人心意夺回归向基督，然后呢很多坚固的营垒，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事情。那我自己信主以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平衡的 mentality， 不然不能活。那时候扶着我们站住的是什么？ 是叫做进化论。我们思想里面说啊，进化论，所以你一切的行为，一切的引导能力，判断是非，判断道德与否，跟你的基本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当然你会觉得说，如果真正进化，这个弱肉强食，这个好吗？好不好？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被这个思想左右，当你被这些事情思想左右的时候，你拦阻神，拦阻认识神，因为说啊，我们是进化来的，跟神没有关系。你不会晓得神创造你对你的影响。所以保罗说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当你传福音时候，会遇见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想法。你说这什么时候仇敌把这种子放在他里面？什么时候他接受这样思想？我弟弟年轻时候到现在还是差不多，他说哥哥三件事情不谈，当中有个政治，政治不谈。因为我弟弟的整个的思想 mentality 呢，他是非常注重人际关系，他的人际关系一直非常好，所以什么时候伤感情事情不谈，他说不谈钱，不谈政治，不谈宗教，很聪明吧？这样人很聪明是吧？不肯面对很多基要的性现象，基本的事情。那今天你传福音会不断去阻力，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还是在于你怎么样善用神的话语。有些时候他的思想的防御不是那样抵挡神，你还很容易一两句话就进去了。或者有些时候他正在心里面有很重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话语，你所传的福音对他有直接的帮助，会把心门打开。无论怎么样，你会知道这里有个属灵的征战。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啊，这个这里所讲的情形，保罗讲到他充足领受的指示，要把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啊，引导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那后来保罗讲的话在哥罗西书里面就也就说了啊，这个神把我们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啊，从前在黑暗中间，现在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中间。所以这是征战的问题。那尤其是你看见使徒行传刚开始遇见很多撒旦邪灵直接的工作，很多很多这样的工作。那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也遇见很多撒旦的工作，邪灵巫鬼的阻挡，很多很多。所以这的确属灵征战。那不要说那种被鬼附的情形或者精神状态有问题的那些人，很多我们看正常的人，他思想里面有个东西，那个叫做坚固的营垒，撒旦坚固的营垒。我这样的朋友很多，很多人有撒旦坚固的营垒，我在这里讲的不要紧，不会引起争辩。要不然你看看我那些大学同学，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自己都认为很了不起的。为什么？他有一个坚固的营垒，那越是牢不可破，越是福音难传，但是呢，他自己越觉得有把握。所以到后来呢，所以很多时候像年纪大的人传福音的确要相当的这个相当的理解啊，因为他一生都建立在他从前所认为对的事情上面，你一下叫他信主，有时候他受不了啊。当然我曾经带过最年纪最大信主的人啊，除了我自己外公不算啊，还有几个七十几岁八十几岁都有人信主。那的确是神特别的工作，他里面的营垒倒下来，他可以信主。所以这里呢就看见是属灵征战。那么既然这样，你一定要使用属灵的兵器。讲到属灵征战，你不能不记得耶稣基督在他出来传道以前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对不对？因为耶稣受过试探，所以在主导文里面能够叫我们说，叫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试探不是很好玩的事情，但是怎么样胜过试探，耶稣给我们设立的榜样，用神的话语。每一次撒旦攻击他，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去回答说我是不是神的儿子，而是经上怎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这个把这些食物石头变成食物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上跳下去，把万国的万国荣华都指给他看。耶稣没有一次是直接回答撒旦的挑战，而是用神的话。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话，一句话挡回去，撒旦知道了。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抵挡，而是神的权柄。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就退去了。 所以这些事情给我们看见能够胜过征战是神的话语。所以不仅我们个人会胜过要遇见试探胜过征战，你想想看，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是直接去进攻撒旦的领土，对不对？所以一定在我们身上也会有征战，同样在听福音的人身上也会有征战，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啊！我不要讲可怕的事情啊！你说我去传福音怎么路上会遇见车祸，也许不是你自己发生车祸，正好挡着路，很可能，那你就晓得，哎，今天有征战，如果我们能够顺利通过，今天撒旦要溃退，神要做工，奉主的名宣告，用神的话语抵挡，撒旦退我后边去，哎，你可以这样宣告，因为这是征战。当你领会到这是征战，你不常常觉得是征战，这个征战发生在两方面，一个发生在传福音的人，一个发生在听福音的人。撒旦不能过这里拦阻你，就到那里去拦阻，一直如影随形。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你需要专心注意神的话语，专心注意对象。你撒旦从旁边攻起来，要假装不知道，或者说用心理状态把它武装起来，反正一定会有征战，我不怕。这个很重要，心理上装备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主叫我们常常保持神同在，若是我们有什么该赦免该对付的事情先对付，然后去传福音，因为是征战。但是如果撒旦真正攻击你的时候呢，你不要怕啊！你记得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中间一个最出名的故事，就是当他在那里写，好像就写罗马书讲义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不是不记得哪本书了，忽然墙壁上显出字来，撒旦把他所犯的罪一件件都写出来，很特别的经历啊。这个马丁路德一看完全对的，但是怎么办怎么办，他那时候写字呢是大概红墨水跟蓝红墨水跟黑墨水两种，他就把墨水瓶子往墙上一倒，然而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啊，神儿子血也洗净我一切的不义。那你讲我们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马丁路德就一下子，他也没有想到这是真的意象还是真的看见有人写字，红墨水一浇倒上去，然而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他承认这些事情他犯了罪，他这个修道士，我也不要他犯了什么罪，但是他没有信主以前的确活在惧怕里面，他的自传里面讲惧怕里面，认为神要追讨他的罪，他不够完全。但当撒旦攻击的时候，那时候他有相当强的信心，一下子宣告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权柄跟宝血的能力，撒旦不见了。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一定要使用属灵兵器。好了，若是有人说我不信圣经，你干嘛对我引用圣经，别对我引用圣经，常常遇见这样情形是吧，你对人传福音，他说你不要跟我讲圣经，我不相信圣经，但是呢，神的话还是圣灵的宝剑，你不相信我相信，看看谁对，你不要跟他讲哈，你不要说你不管怎么讲我还是跟你讲圣经，因为圣经神的宝剑，你这样吵起架来了，你不要理他，没关系，你不相信我相信，你心里说你不相信我相信，看看谁厉害，哈哈，还是这样引用圣经，但是你不要一句一句，你就把神的话扩出来就好，不要跟他说第几章第几节，那个对他没有意义，他听见神的话，他圣经没有你熟，对不对？他根本不说圣经的话，他怎么反驳吧，他根本不可能反驳，你就会发现圣灵还要做工。所以他虽然不相信圣经神的话语，你相信就好了，看看谁对吧，你对他还要引用圣经啊？这个神的话仍然是圣灵的宝剑，而且呢，圣灵仍然使用神的话，为什么？因为圣灵能够使用的话显明救恩的需要，他说这样的话他不要接受福音接受圣经，你讲话讲到一个地步，他里面产生科目产生需要了，最大的本事，我听一个人讲了，传福音者最大的本事，一个有恩赐传福音的人，是能够在别人以为没有机会的时候找到机会。 别人以为没有需要的时候，他给他制造一个需要，这个不厉害，这个太厉害了。本来他不是要信耶稣的，本来他跟你谈话不是为了目的，那讲讲讲讲，他会觉得哎呦，我有什么需要，是我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的，你有一样东西我没有。忽然讲讲讲，他觉得哎呦，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心里有这么 喜乐、啊、哎，他要这个东西。所以你他不觉得这需要福音，但是你给他制造一个需要。当你制造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引领他悔改归向耶稣、嗯、圣灵而且能够显明基督是他所需要的救主。有些人在各种宗教寻找中间，你给他看见耶稣基督超越一切、嗯、而且呢一步一步圣灵的工作显明人怎么样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做救主。你看前面这三个步骤啊，是一步一步的工作，先里面有了需要，然后看见耶稣可以满足我的需要，然后呢我这样做就可以让耶稣来满足我的需要，信徒的步骤过程。这里其实也有一种很清楚教导的步骤性，你把它记住。当你传福音给人说，第一个看见他的需要是什么，第二圣灵光照叫他看见耶稣是救主，第三呢叫他看见怎么样可以信主。当然他有问题，当他有信仰困难的时候呢，你就用神的话语帮助他，而且借着这样回答帮助移开他的拦阻。最后一部分圣灵的工作，当你带人信主以后，让他有救恩的把握。我常常喜欢呢，在传福音得救以后呢，给他两节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啊，是二对十二节耶和华一章十二节，这等人不是凭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从圣灵生的、啊、这个信的人信主人就给他，就是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两节经文是很具体的给他一个信心的把握，叫他知道说你今天祷告接受主呢，这个一件事情发生了、啊、这个十二章、啊、不是十二节一章十二节、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得了一个权柄 a privilege， 这个权柄呢是神给你的，叫你做他的儿女。还有一段经文我喜欢用的是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这个将来你还一定要背下来的。怎么说呢，这个第九章第十节第十章，除了信心之外还给他一个把握，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必得救，一定得救，一个保证。还有呢，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也是很好的给人一个这个得救的把握啊。约翰一书里面讲第五章啊，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一个人，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你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你若没有神的儿子，你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哪里，你不知道神在哪里，神的儿子在哪里，你没有生命。啊，这些都是 confirmation， 给一个人确定的把握。你知道，对付 Peter Baptism， 对付婴儿洗，不是对付了，解决婴儿洗的问题，在天主教也是这样，在改革中的有一部分也是这样。就是叫人的坚信，接受坚信里的有一些，比如说长老会啊，有一些这个路德会啊，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卫斯理会，都是接受坚信里的。为什么不去吵？到底你父母亲把你奉献的时候，你有没有得救？这个浸信会应该没有这些问题，而是叫他到了成人的时候再一次坚信。怎么坚信你呢？把一些基本的真理教导给他，啊，叫他确定他可以接，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叫他确定他接受耶稣是他的救主之后呢，叫他明白耶稣已经赦免他的罪，他不一定有感觉。凡是坚信你的这个过程啊，痛苦就在这里，难处在这里，但是好处也在这里。他不是一个特别的突变，而是慢慢的长进和成熟，他明白救恩是什么。所以像这样情形呢，有些经文还是要给他，让他确定我的父母所给我的信仰今天是我的信仰， 在接受婴孩洗的这个教派中间是非常相信父母亲能够引导他们的儿女在教会的环境里面使他不至于失落。那么不至于失落的意思是什么？到最后一定是在救恩上面的坚固。不管你说他们保守，年轻时候不去混帮派，不去去滥交朋友，这个教会有好的朋友嘛，就不要去外面滥交了嘛。这是思想是这样啊，而且不知不觉呢，就是我们不接受这个婴孩洗的教会也是在这样做，希望给孩子们一个好的成长环境，让他能够不失落。但是不失落的最终意义在于救恩的把握，因为你可以延迟他失落的这个环境啊，不让他临到他身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嘛，对不对？但到了一个时候，你不能帮助他，因为可能呢，他离开家，或者呢，你到主那里去了，不能管那么多。所以最终的把握，不失落是指的救恩啊，你必须有坚信的过程，让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心深信他能保守他所托付的一切啊，我们所托付给他的。所以这个坚信非常重要。给他们救恩的把握。好，这些呢讲到为什么你在传福音说要把神的话语给他。我们现在只有四分钟了啊，我很快讲完，我们今天晚开始一点，所以加半分钟啊。怎么样在个人布道时候善用神的话，用得好？第一个，让神的话充满你的心，读圣经，而且呢好好的背。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你，这个我们要背的，119篇11节跟第9节都要背的啊。这个第一个呢，读神的话语充满在你的心里。为什么？约翰福音15章，大家都知道这张圣经讲什么？讲住在主里面，是吧？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这里讲父子跟我们的关系。好了，底下说什么？住在我的话里面的，就住在我的里面。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神所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 abiding in his word， 我们就住在主里面。 abide 在这里可以说遵守我的话语， abide 这个字是可以翻作住，但是也可以翻作遵行。还有一个呢， abide in my love， 当你住在我的爱里面的时候，你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三件事情，住在主里面等于住在神的话语，等于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六节到第八节，今天我们时间不多，我就讲一下啊。第二个呢，彼得告诉我们要心里常做准备，若有人问起你们盼望的原因，心中盼望的原因，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虔的话回答个人啊。这是讲消极的传福音，这个守株待兔的传福音法，最后还是个人传福音啊。有人看见你们好行为，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看见你们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彼得呢，从这里讲，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我们能够心里常做准备啊。这个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个、你们若热心神善，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就是为义受苦。你注意到彼得讲为义受苦，因为他听见八福篇。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惊吓，也不要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这个是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啊。还有呢，以弗所书第六章刚才讲征战的事情啊，神的道，整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都是讲神的话语。然后呢，个人得胜，这个我就不讲了啊，大家都知道诗篇119篇，把你的话藏在心里，上帝认为怎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遵循你的话语。还有呢，灵命成长，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啊，我发现彼得前书啊给初信的人读是非常好的，因为第一章我们也用了，第二章也引用了，第三章也引用了，因为常常主人之位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那么怎么样跟人传福音说会用到神的话呢？对于圣经有整全性、有深度的认识。哥罗西书第三章说，把神的话用各样的道理，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啊，你各种方法更有智慧，当用各样智慧把神的道理藏在心里。还有呢，经常操练。我自己给自己出个题目，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做到，每一次读经 都看看怎么样把它变成福音性的题目。今天如果我有机会传福音，用正当福音能不能传福音，这个呢是因为你经常传福音，你早晨有成根的机会，读了几节圣经，你要想想看今天福音的 application 在哪里。然后呢遇见人，今天还刚刚背读圣经，所以你不要翻圣经给他看，当你会背给他听的时候，他糊里糊涂把你的话吞下去了，神的话进去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 要试试看，我自己希望每一张圣经都能找到一个福音的传福音的点，有时候不止一个啊，这样你就知道圣经的话很好用，越用越熟练。好，作业大家看哈，第一个背诵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第二个背诵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十一节。那么刚才我们读腓力的故事，你再去读，好好读，再读一遍腓力跟太监。然后问呢，你觉得个人布道最要紧的预备工作是什么？最要紧预备工作是什么？如果你读这篇信息，你一定会说圣经最重要。但是事实上呢，这个题目问的，如果不在这张范围会，你会回答什么？然后你可以比较，如果圣经不是最重要，其他什么重要？可以超过这本正课的范围去回答啊。第四个，列举几个原因，我们应当多读圣经。为什么没法好好读圣经？你自己跟自己讲，然后呢，自我测验。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